哎，这个书有，大家有没有没读过的吗？
没
读
读
过
过，
哦，OK，好，那我们还是稍微介绍一下，对对对，就是他这个书是构架的在我们现实社会当中，但是呢，他说隐藏在我们这些普通人身边还有一个魔法世界，然后这个魔法师呢，他们生活在我们当中，然后呢，他们管我们叫麻狗，叫麻瓜，就我麻瓜，我不知道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但并不完全是一个。贬义的这样意思，反正就是他们管我们叫麻瓜。然后呢，但是这个历史上，魔法师和麻瓜之间出过有很多冲突。这个魔法师曾经遭遇过这个被这个无知和恐惧驱动的麻瓜的迫害，就像你看我们历史上有很多这个猎巫行动吧，就离我们波士顿不远，Salem 就是很有名的这件事情。然后，但是魔法师呢也曾经滥用他们的魔法来伤害麻瓜，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再发生呢，就是魔法界他们选择隐居了。所以他们虽然生活在我们周围的话，但是他们不让我们看到，就是不让我们知道他们的存在，所以他们就隐藏在我们当中。那他这个故事主要发生的是在一个叫做霍格沃兹魔法学院里面，因为它是个年轻人的小说嘛，它讲的是这些年轻人他们在这个魔法学院里接受培训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然后它发生在，其实就是发生在我们现在90年代，它第一本书大概应该是91年。相当于是91年，然后最后一本书是97年，这个就说书里的内容是这样，但实际上他写作好像应该是90年代初一直写到了2007年，我印象非常深，因为2007年那时候我们说我们家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我们家安柱出生，第二重要的事就是《哈尔波特》最后一本书出版。
那也是迷，
对，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是迷了。对，他就是7月7号那天出版那本，2007年7月7号晚上12点钟开始卖，我就晚上12点钟上闹钟，我把它跑过去买回来，然后就开始看。对对，跟我太太抢，很好玩的时间。对，他很耍赖的，他拿到这本书以后，他先翻到最后一页，看看哈利死没死。
这
个
我也会。看第一页跟最后一页，
就是不行啊！你这样的把全部那个 suspense 全都给浪费掉了，
等不及，
等不及，对对对
对，这个心态对，
是的，所以我是个谜，所以我的很多看法不一定是公正的，就是对。那他讲到的就是主人公是个叫哈利波特的一个年轻的魔法师，就是讲他11岁入学，一直到17岁。战胜了这个魔王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其实主要的故事都发生在学校里，就是讲他的老师啊、他的朋友啊、他的对头，还有他的死敌，就是那个黑魔王。那其实他里面一开始讲到一个挺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说这个哈利他不知道自己是魔法师，他后来在第一本书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是魔法师。然后他就去问那个他认识的第一个朋友海格，他就说为什么你们要把自己隐藏起来？然后那海哥说："那还不简单？如果这些麻瓜知道我们有魔法的话，他们就会整天来找我们，让我们用魔法帮他们解决问题。然后说这样烦也烦死了，所以我们就决定隐藏了。他这个其实是个笑话，但是其实你看，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知道有什么地方有魔法，我们就会去想办法要用这个魔法来帮我们解决问题，是吧？很多时候其实就是这样，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知道现在大概没有人相信魔法。"但是其实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有一些类似魔法的东西，对吧？就是 technology，对吧？我们现在所用的这些东西，我们在这里用 Zoom 呀，然后用电脑、用手机，然后这些事情，开汽车，这些在古代人看来，他们就会说这是魔法。那么其实我们用这些东西解决了很多很多的问题。那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就觉得，因为技术发展的越来越快，越来越厉害，我们好像很多时候就觉得所有的问题，我们好像都可以有一个技术的解决方法，对吧？包括你现在，比如说你对自己的性别不满意的话，也有一个解决方法，对不对？现在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300年前你就没有办法，对不对？现在好像说你有这么一个技术的方法来解决，但实际上真的这些东西能解决你面临的心理的、面临的这些社会上的压力、所有的这些的问题吗？其实这是个很不一定的一件事。那他这本书里其实也讲到的是，就说这些魔法师他们是有魔法，他们可以做一些对我们来说非常困难的事情，他们可以很轻松的一挥手就做成了。 但是在他们的世界当中同样有着跟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一样的这些问题，就包括这个对权力的这个权力对人的诱惑和这个腐败，然后包括有偏见，就他们魔法世界里有种族歧视，他们最喜欢的叫 pure blood， 就是纯血人，就是这些，就说你父母都是魔法师的人，那你这些人你的血是比较纯的，说你爸妈是个麻瓜，然后三胖你变成你有魔法了，这些人他们就是好像是二等公民这样的，就是他们就会瞧不起，就是跟我们现在社会是一样的东西，就是我们其实有时候你想想更奇怪，我们会因为这个人皮肤的颜色不一样会得到歧视，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其实那其实他也讲到，就是说有损失，因为你也会失去亲人，虽然你有魔法附体，你还是会死，你还是会遭遇很多很多的不幸，所以有这个损失和伤痛的这个问题。那么对于每一个孩子的话，他也有这个成长和救赎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其实因为这本书里讲的是学校生活嘛，所以他有很多我们自己可能看到的时候会觉得非常可以引起我们的回忆的那些东西，就包括作业特别重啊，不想做作业呀，小孩子，然后有些老师非常恶毒，最代表的就是那个 Snape， 特别特别坏这个人，然后他有很恶毒老师，然后有那个邻班的那个很你的特别讨厌的同学，就是他有哈利，就是他们学校有四个学院，就是英国的学校好像很多都是这样的，像剑桥啊牛津他们都是分成很多很多学院，那么学院之间就会有很多的这种竞争什么的，所以另外一个学院的人常常就是对头，那这个他们就是也有很多这种东西，但是同样也有这个就说令人着迷但是又不可理喻的女生，有很多希望他们讲到这个从十一二岁的小孩就是完全没有这些东西，到开始他们要 dating 啊什么的，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故事，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在我们自己生活中可以找到那些影子，其实就是他虽然用的是一个魔法这个架构来讲这个事情，但实际上他讲的人生的问题其实和我们都是一样的。那他其实就讲到最大的魔法是什么，其实不是那个你去念一些咒语啊你可以去做什么事，他说最大的魔法其实就是友谊忠诚，然后在这之上一切之上的其实就是爱，这个爱是最大的魔法，这个我们后面还可以讨论。然后这个哈利这套书它其实有七本书，那大家不知道的话就是我们稍微很简单的讲一下，就说哈利的话他的父母其实都是魔法师，但是说一些奇怪的原因，就是说那个世界上有一个特别坏的大魔王叫伏地魔，然后他就是决定要来杀这个哈利，那我们后来会讲为什么，就是说他来追杀哈利他们全家，他跑到了哈利家，然后他先杀死了哈利的父亲，然后他要杀哈利的要杀哈利的时候他的母亲就挡在哈利面前说不要杀哈利，就说你杀了我吧，就是你放过哈利，然后他就说愚蠢的女孩赶快滚开，然后他结果他的母亲就是坚决拒绝再退任何一步，然后他就把他的母亲也杀死了，杀死了以后呢他就把他的魔杖指向了哈利，然后这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念出了这个杀人的咒语以后，这个咒语没有杀死哈利但是反弹了回来把他自己给干掉了，然后那么后来我们知道的话就是因为哈利的母亲在临死之前他施了一个魔法，他把自己的生命牺牲了，然后来为哈利做了一个这样的保护罩，所以他这个魔法反弹回来了，那他结果很多人就以为这个伏地魔死掉了，但是那些对他很了解的人知道他肯定没有死，他就是说他肯定是躲在什么地方等着东山再起的一天，那所以就是那个这个正面的这个主要的人就是那个哈格沃斯的老校长，就是邓布利多，他就帮助要抚养哈利，他就把哈利送给了他妈妈的姐姐他们一家，然后但是他妈妈的姐姐他们一家是世界上和那个魔法最远的那一部分人，他最喜欢的就是正常，然后这本书的第一本书就是讲说 Dursley 家是 perfectly normal thank you very much， 所以他和那个魔法非常非常的远，所以他们特别特别讨厌哈利，他们总担心这个哈利哪天干点什么事情让人家觉得他们家不正常，然后所以他们很虐待这个哈利，那直到十一岁生日的时候哈利的身份才揭露出来，他才知道自己是个魔法师，然后他的朋友来找他，就是让他去哈格沃斯上学，然后他才来到了这个魔法的世界，那其实他就是一个第一本书就讲到很多这个 就是你突然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的时候，那种适应的那些的那些年轻人的那些问题。然后呢，他其实就是在每本书的里面，其实都会遇到一个挑战，就是这个伏地魔他想重新回来。第一集的话是他想通过偷一个叫魔法石的东西，然后让自己重生。然后哈利就是破坏了他这个计划。然后第二本书呢，他又在学校里面打开了一个密室，然后有一个蛇怪在那里面伤人。然后最后哈利也把他击败了。然后第三本书讲到了就是一个他在魔法师的那个监狱里面有一个人叫小天狼星，他实际上是哈利的教父。那么当时人都认为他是那个出卖哈利父母的那个坏人，所以哈利也很恨他。然后他从这个监狱越狱逃出来，所以整本书都讲的是大家在防备他跑到学校来害哈利。但最后其实发现他其实是好人。然后呢，就结果哈利就帮助他来那个，就是洗清了他的冤屈，然后就是也帮助他获得自由。然后第四本书讲到的是一个魔法大赛，就是他们有三个欧洲的三个魔法学院，他们举行了一场大赛。然后表面上看的就是这么一个，就像一个 game 上这种我们打游戏里的这种一样一个比赛，但实际上它背后藏着一个很大的阴谋，就是这个伏地魔他实际上是想通过这个比赛，他让哈利能赢得这个比赛，然后把哈利带到他面前，然后他可以用哈利来重生自己。那结果最后他这个计划成功了，就是这个伏地魔他就复活了。然后第五集的时候就讲到这个，就是他们开始和伏地魔，就是凤凰社是邓布多他建立的一个反抗这个伏地魔的这样一个组织，然后就开始有一些斗争。第五本书很特别的，就是他讲了很多这种 teenager 他们的心理的那种不稳定啊，那些情况，就是小孩子他们看起来会很有那个共鸣，但是就是你看起来说，但我们读的时候却有点 depressing， 因为那本书里面大多都是坏人占上风，就是然后就看起来很 depressing。然后第六本书的话就讲到他在六年级的时候，他无意中得到了一本那个旧版的教科书，这个教科书属于一个叫混血王子的人。然后呢，他这个教科书教了他很多东西，那他就慢慢的觉得这个混血王子就像他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好朋友一样。但实际上最后才揭露出来，这个混血王子就是他最恨的那个老师 Snape。 然后呢结果在这本书的结尾的时候Snape 杀死了那个邓布多，就是所以就好像这个 Snape 是天下最坏的大坏蛋了，就是这样一个故事。然后第七本的书的时候，就是邓布多已经死了，所以哈利必须得，然后伏地魔他怎么讲，他夺取了所有的权利，他夺取了这个魔法院的魔法部的权利，所以哈利变成通缉犯。那么他就是为了要消灭这个消灭伏地魔，他就跟那个他的两个朋友赫敏和罗恩两个人一起来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到最后的时候实际上揭露出来，其实 Snape 是个好人，他一直是个双重间谍。那么最后他也牺牲了，然后最后哈利终于战胜了这个伏地魔，然后就是这样一个蛮团圆的一个结尾。对，所以对
Snape 是因为喜欢哈利的妈妈，就是，
对对呀，这个其实我们可以来讲，就是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其实我想大家看过这个书的时候也可以看一看你的看法，就是说我觉得这本书其实它最核心的一个主题就是爱可以胜过能力，就是说 the power of love is more than the love of power， 就是它可以爱可以超过我们的能力。那其实在第一本结束的时候，就是哈利他面对伏地魔的时候，然后伏地魔那时候他没有身体嘛，所以他就是像鬼附了另外一个巫师，然后他就命令那个巫师去杀死哈利，然后那个巫师就扑过来以后把哈利摁在地上，然后他就发现他没有办法伤害哈利，就是他一摸到哈利的话，他的手好像就被烫伤了一样，然后所以最后这个他就被哈利击败了。那实际上这个就是在书里讲的话，这就是因为哈利的母亲的那个魔法还在那里，还在保护着他，就说所以伏地魔没有办法来伤害他。那就是他讲的就是说被爱的经历可以保护我们，即使爱我们的人离开之后，它这个是个魔法的故事，但是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也是很真实的一件事情，对吧？你看到一个生活在很有爱的家庭当中的一个孩子，他的一生都会有很强的安全感。 对，他会比较容易去和别人相处，他会比较容易就说他受到一些挫折呀，或者受到一些委屈的时候，他会比较快的可以把自己的心情调整过来。所以说其实这就是我们就是被爱的经历可以保护我们，就是所以我一直不是很反对小孩子在学校里 dating 什么这种事情，就是但当然这个很复杂，就是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讲，就是我觉得就是说你在年轻的时候，
你觉得从我最开始你把
从小就不找的都算的呀。
啊，我觉得高中以后吧，
反正小时候的他们都很喜欢，
对这个
很可爱，
对，但就是不同的国家不同文化有时候不太一样。就我自己的经历来讲的话，就说哪怕你小时候那些比如说那个都是很傻的，对吧，那不是什么真正的爱，对，但是你知道一个人很喜欢你，
对，
就这个感觉的话可以保护你一生，
对，
就是它是个非常 powerful 的一个东西，哪怕是那种很不完全的，就是小男孩小女孩之间那种很傻傻的这种东西，其实可以给你很大的安全感。对，但是美国稍微好像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也不太清楚。上次我有一次跟 Pastor Eric 讲这件事情，他觉得这个 dating 是 total waste of time， 所以也就是
也太保守了。因为现在这小孩儿和我们过去相比，他现在成熟很多。
对，
实际上他们在于很 open， 像英格兰这样。
对啊。
实际上他们的爱有时候我还挺震惊的，我觉得他们比我们的爱成熟。
成熟哈。
因为
他们
而且在那个年龄是比较没有利益，没有再大了。
对对对，这个我觉得。
他们非常纯洁。
是的，这个我非常
纯洁。不知道最后 end up 是什么，但是我觉得。那不应该阻止的，
对
对对对
对，他没有意义，不会说这个人因为他你到了一定年你会这样，他会是成功，你像中国那个好多那，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
我要 establish 或者你想追求要更成功，带给你生活安全感，可是，在高中你
对对没有这些，对
对，
很单纯，
但是
男
女还那时候青春多美好的东西，人的生命那阶段神给的，就是让你体验那些美好的。
对，但我觉得就是父母最好，
对，
父母最好要是能够接近，是说这是很 tricky 的东西。你要是很 nosy 的话，就小孩子马上就把你赶到一边去，
对
吧？但是你又不想让他完全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对，就是因为因为美国确实有一些，
对，
不是很安全的地方，我感觉就是，所以就是还是很 tricky 的，就所以你要就是要像，对，像我儿子就是说我就是。怎么讲，就是说就是放低，就是变得像他的朋友给他出主意啊什么，就是你 Valentine's 你买什么样的礼物比较好啊，你用什么样的方式给他，你就说你要是就是怎么递过去就不行啊，这个给他出些这些主意什么的，这样他可以更信任你，他觉得你不是来嘲笑他，不是来，
对
对对，就是跟他是一伙的人，他就会好一点，就这样你对他的情况也稍微了解一点，就是说他有时候遇到一些选择的时候他还会来找我商量什么，这我才有机会去。
即便是比方说他 dating 的这个对方是你觉得你不太欣赏的，你不认可的，那这种情况下你还会继续给他出谋划策吗？
我倒是还没，但这个问题没发生在我身上，所以我不太清楚。我觉得小女孩还挺，就说那个时候，因为就像刚才讲的，他们不会有什么结果，
对
对吧？这个时候他们就是很年轻的时候在经历这件事情，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要做一些不对的事情，不要做一些那个伤害。彼此伤害的事情，
对对对对，
我觉得我就是我把关就是到这个程度。
对啊，我们那个一年级就开始了。
真的，
我说你对，一年级一个小男生嘛，本来就同班，然后会斗到后来，因为他很喜欢我安南时喜欢一个 stuffed animal， 带去学校，那男生就跟他说 ，I'm going to eat you out， 气死，回家哭了要死。就过了一阵子呢，每天在玩嘛，玩在一起呢，然后呢。他那个男生回家跟他爸妈说我很喜欢 Brady， 那么我家的也会说我觉得 RJ 很好，然后呢就两个就开始喜欢啦、喜欢的，后来呢男生的生日的时候，那男生生日的时候他们邀请我的孙女去他家，他爸爸呢是那个 Marlboro 的一个消防员，他儿子生日的时候呢，就他们有那个机会那个权利可以开消防车在他们 neighborhood 绕一圈，对，他也被邀请去了，
如此排面大，
然后去他们家他的父母跟我的儿子媳妇说，哎呀我们阿 J 啊，我就想看看哪一个是 Brady 呢，我说阿 J 啊，喜欢他喜欢的要命啊，一年级的时候，后来两个在学校说 就参加他的生日吧，他说他男生问他说我们可不可以做 boyfriend 的俱乐部，所以你说呢，你说让他去喜欢吧，不会久的，他现在就转学了，等着他的朋友又取代他的位置又来喜欢他，另外一个小男生，这是不会久的了，
喜欢
是
被爱的
感觉，
对，我觉得其实对我比较appreciate 就是这个，对，就是其实我们最终得到这个被爱的感觉是从神那里来的，
对，
但是在那之前的话，其实很多很多不完全的爱其实对我们也有很大的保护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个书里讲到一个挺好的一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自己挺感动，就是哈里那个守护神，他在第三本书里面的话，就是那个是有一个叫摄魂怪的一个妖怪，他非常可怕，那么对付这个他最后的话会他会吸走你的灵魂，所以这是个非常非常可怕的怪物。那么对付这个怪物只有一个魔法，就是叫守护神。但是这个守护神是个非常非常难的魔法，就是年轻人听那阵儿的话几乎是不可能能够使出来的。所以哈利练了1年的时间，他也没有练出来能让这个守护神从他的魔杖里出来。那么到最后的时候，到结尾的时候，然后那个哈利他被这个摄魂怪所攻击，他马上就要死掉了。然后这时候他就快昏迷的时候，他看见了湖的对岸出现了一个人，那个人拿魔杖叫出了一个守护神，然后把所有这些几百个这个摄魂怪全都给赶走了，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守护神。然后他在晕倒之前，他看了一眼那个施魔法的人，他觉得长得非常像他的父亲，但是他的父亲已经死掉了，对，他知道他父亲已经死掉了，所以他很奇怪。但是因为那天晚上他父亲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全都出现了，其中有一个人是大家认为已经死了十几年的，所以他在想，如果这个人可以活十几年，也许我的父亲也还活着。所以他就是后来他有一个方法，就是他可以 time travel， 他可以回到三个小时以前，所以他就说我一定要去看看是不是我的父亲，如果我父亲还活着，我一定得知道这件事。所以他就跑到了湖的对岸，就躲在那里去等他父亲来出现。然后他看见摄魂怪在攻击他自己，他马上要死掉了，他就在那喊说 Dad Dad come on， 但是就没有任何人出来。然后这时候他就突然明白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自己从这个树丛后面站了出来，他就喊出了那个咒语，然后那个强大的守护神就从他的魔杖里出来拯救了他自己。然后呢，就是他自己觉得这件事很奇怪嘛，因为他从来没有过这么强大的魔法。然后他就第二天他就去跟那个老校长讲说，那个我很傻，我还以为我的父亲还活着什么的。然后他老校长跟你说你真的以为那些爱我们的人他会真的永远离开我们吗？说你想想，你怎么可能使出这么强大的魔法？其实就是因为就是说昨天晚上你的父亲就活在你的心里面，就说他的那个爱其实还在保护你，所以你在这个最重要的时候你可以使出这个魔法。所以我就是觉得挺感人的，他这个书里其实把母亲的爱和父亲爱他都描画的一种非常非常非常让人感动的这样的一个情绪。那他还有一点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点，就是他莫莉太太他最后击败了那个 Bellatrix。 莫莉太太从是那个他的好朋友罗恩的母亲，那就是一个家庭主妇，胖胖的，然后很和蔼，但是看起来就是好像不是特别有用的那种，就是从第一集出来她就是那个大妈的形象，对，就是免性的大妈的形象，就是你衣服穿太少了呀什么，你怎么样，就是讲这些东西，所以就从来都没有人觉得她会是个很强大的魔法师。那个 Bellatrix 她是伏地魔手下的第二号人物，就是她非常非常的强大，她就是有一个她的那个组合就叫怎么，她就说她有强大的魔法，而且她没有几乎没有任何的良知，这两个东西混合在一起就是非常非常的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他到了最后一集的时候呢，就是霍格沃茨大战的时候，然后三个小女孩一起和这个 Bellatrix 在那儿打，然后他 Bellatrix 就很轻松的可以把这三个小女孩弄得团团转，然后他的一个死亡魔咒差一点就击中了金妮，就是这个莫莉太太的女儿，然后这时候莫莉太太就冲上去把那三个女孩全都挡开，然后就跟这个 Bellatrix 两个人打起来了。那一开始感觉就是一个家庭主妇和一个战士，这个怎么可以打起来，怎么能对他对手，然后所以这个 Bellatrix 也很瞧不起的，就是说还在这嘲笑的说等我杀了你以后你的孩子会怎么办，然后这个莫莉太太就讲说你这辈子也别想再碰我的孩子，然后最后他就是有如神助的一击就把这个 Bellatrix 给干掉了，给杀死了。然后其实这个 他这个其实很明显，因为我们看这个书的时候都特别讨厌这个 Bellatrix， 我们都在想谁会把最后把他干掉，但是谁都怎么都没想到会是对是大妈把他干掉。对，但就是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东西，因为整本书里就讲这个莫伊太太她是多么的爱她的孩子，她明白什么是善恶，所以她会支持她的丈夫她的孩子去为了这个正义的事情去冒这个风险，但是她非常非常的担心她的孩子，她最大的噩梦就是她这些孩子她的丈夫全都死掉了，全都被这个伏地魔干掉了，所以她一直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恐惧当中，但是她最后因为她对她女儿的爱，她会可以站出来去和这个Bellatrix 打，最后他给取胜，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也是个非常感人的这样的一个桥段。对，那还有就是刚才长老讲的这个斯内普，这个人就是这个书里面整本书里一个最复杂的一个角色，因为从整本书里来看，他这个人真的就是很坏，而且他不是装的坏，他真的是坏，他是真的坏，对他不是装的那种，就是为了怎么样？就是说因为他生活在一个没有爱的一个家庭当中，所以他从小就是他最大的愿望就是逃离这个家庭，所以他非常喜欢这个魔法学校，因为到了魔法学校他就可以躲开他这个没有爱的这个原生家庭。那么他从很小的时候他就喜欢那个哈利的母亲，因为哈利的母亲是他的，对，就像你们说的是一年级开始就喜欢了，对，就是他们因为他的喜欢其实就是小孩子这种喜欢，因为莉莉长得很漂亮，然后莉莉很活泼很可爱，然后莉莉的魔法也非常的强，所以他觉得莉莉和他是一路人，那莉莉的姐姐他们是麻瓜，他们根本就不配跟我们在一起玩，所以他一开始其实就说他们讲的，他一开始他总是在偷看那个莉莉他们在玩，他脸眼神里充满了 greed， 就是那种贪婪，就是他一开始这个爱其实就不是特别健康的那种爱，但是这个莉莉实际上是他这个一生中就在他非常黑暗的人生当中一个唯一的一亮光，就是这是一个唯一的他的生命中你可以说是美的一个东西，他的生命中的其他所有东西都是黑暗的，就是所以他到了学校以后他很快的交了一些很坏的朋友，这些朋友就是都是追求黑魔法呀，都是想着毕业以后去追随伏地魔呀，就是干这种事情，所以他所有这些价值观呀这些人生观什么的他全部都是走的黑暗的那条路，那他和这个光明这个世界唯一的一个连线就是莉莉，就是他仍然爱着这个莉莉，但是后来慢慢的莉莉就是也看清了他的这个人，所以最后就是莉莉选择了哈利的父亲，虽然一开始的莉莉很讨厌哈利的父亲，因为觉得他很傲慢呀，很就是不是个可爱的男孩，但是后来慢慢的会他渐渐的开始明白就是善和恶，他知道这个James 就是哈尔的父亲，他实际上至少是个正直的一个人，而不像这个 Snape 他已经完全滑向这个罪恶的这一面，所以他们最后莉莉也跟他分手了，但是 Snape 他是还是那个是爱着他，所以直到后来这个伏地魔要去杀 Harry 的时候，他知道伏地魔肯定会杀死这个莉莉他们全家，所以他就背叛伏地魔，他来找邓布多，然后来做他的内线，他就跟邓布多讲，就是说那我没有想到他会那个，因为这个消息是他告诉伏地魔，所以现在他发现是因为他的错误导致莉莉要死了，所以他跑过来忏悔，然后他跟这个邓布多讲，就是说你来保护他，然后那个邓布多就问他说，哎，他要杀死的只是他的儿子，并不是他，对不对？你可以去跟你的主人谈，就是求呀，你说让他杀了他儿子和他丈夫，然后让莉莉活下来。然后他说我求了，然后那个邓布多就是用最鄙视的那个声说你真让我恶心，说为了你自己的一点点这个贪欲的话，你就不在乎让他的孩子让他的丈夫全都死掉吗？然后就说这个就是打中了他的那个内心，然后他说那你把他们三个人全都一起保护起来，然后邓布多没有放过他，就是说那我要做这件事的话你要为我做什么，你拿什么来交换，实际上这就是邓布多在救赎他的一件事情，对吧？不是仅仅说因为你出于你的贪欲你想保护一个人，想来帮你一个忙，我是希望你通过这件事情你能脱离这个罪恶的辖制，你能够回到光明的这一面上来。那所以这个 Snape 从那一刻一开始他就是他冒着自己的生命的危险，然后去做这个双面间谍，然后到最后他也是就是当然因为很奇怪的一些原因，他最后也被这个伏地魔给杀死了。 但是然后他把这些秘密然后都告诉了这个 Harry。 其实 Snape 就是说就是个典型那种 anti-hero 的角色，他不是个真正的英雄，他不是一个我们可以去效法我们可以去敬仰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你看到他做了一些可能真正的英雄也做不到的一些事情，就是他非常非常的勇敢，就像这种做双面间谍，而且在这种黑魔法师面前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危险。但是就是他的这个并不完全的爱，但是就是支撑他，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爱的一个能力，就是表现在这，哪怕是那种并不完全并不完美的爱，他其实他也有就是那种超越的能力。
那也是他，我觉得是他刻画的最好的一个人物。对，就是别的人就是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但是
对
Snape 的话你就哇这个
很复杂，
他很复杂，对对对，总是在峰回路转，
很坚定的人。
very
对，他其实对，就是因为整本书里的话，他就是第一本书里大家见第一面的话，大家就觉得他肯定是个坏人，但是到了第一本书的结尾的时候，发现他其实是在救他的帮助 Harry 的，所以觉得可能他就是个好人，就可能是个好坏人这样的一个角色。直到第六本书他亲手杀了这个邓布多的时候，那么大家觉得他肯定是坏人，然后但实际上还又有一个反转，就是他对其实对他确实是一个刻画的非常非常非常真实的一个人，他不是那种对脸谱化的。然后还有一点其实很重要的就是伏地魔这个人，他对爱的无知，他伏地魔其实跟 Snape 有点像，他也是生活在一个他是生活在孤儿院里，他的父亲抛弃了他，然后他的母亲生下他就死掉了。其实他的母亲是个魔法师了。其实他如果他有这个要保护他的孩子，要为了他的孩子活下去的话，他应该是有办法都能做到的。但是他那时候已经失去了生活下去的欲望，所以他把孩子生下来以后他就死掉了。所以他就生活在孤儿院，他也是一个没有爱的环境。那他就是在这个环境中就是走向这个邪恶。然后他就是后来第五本书的时候，他跟邓布利多有一次决斗，然后两个人一边打的时候还一边在做这个哲学的谈话，然后邓布利多跟他讲到，就是说你知识真的很不全面，然后这个伏地魔很不满意，他就说我走南闯北，我已经周游了整个世界，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你所说的那个所谓的爱，这个爱可以征服死亡，爱可以超过一切，说你这都是你们的瞎扯的东西，对吧？就是根本就我看过的东西比你看过的更多，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件事情。然后邓布利多跟你说，也许你一直在错误的地方来看，你一直在错误的地方来寻找。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一个关于爱的东西，就是你可能感觉不到爱，它常常实际上是因为我们在一个错误的地方来寻找。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就说有些朋友会讲，就说哪有什么神，对吧？你们说的那个这个天魔逆转的，对吧？哪有什么神，对吧？你在哪里？我从来没有看到过。那可能是你在错误的地方在寻找。对，其实这个东西它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你要知道怎么去看它，怎么去寻找它。所以这个邓布多就讲，就说伏地魔他可能是有史以来，就是魔法的技巧是最强的一个人，但是他的知识非常的不足，就是他有很多他不重视的东西，他从来不去费心了解，就包括比如说童话故事啊，包括爱啊，包括忠诚，包括纯真，对这些东西他都是一无所知的，他唯一相信的就是能力，就是他的魔法。那么这些东西，其实这些东西哪像这些很幼稚的童话故事里，它其实包含着一些超越他的魔法的一种能量，就是一种任何魔法都无法企及的力量，所以这个就是伏地魔最大的一个弱点。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书的结尾也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后面也可以来讲。然后这个书里面有一个挺大的一个主题，就是命运和选择，这个故事，就是说它里面一个很核心的一点就是有一个预言，就是预言了这个伏地魔和 Harry 的故事。他讲到说有婴孩为我们而生，不是这样。他原话是说能够打败伏地魔的这个婴孩会在七月底的时候诞生，然后他的父母曾经三次逃避过伏地魔的追杀，然后这个婴孩的话他拥有这个黑魔王所不知道的力量，然后这个黑魔王会把他标记为自己的同类，自己的同等， 然后最后讲到说这两个人就是基本上就说一个人如果一个人活着另外一个人就无法存活，就说两个人必须得死掉一个。然后就是因为这个预言，黑魔王听到了这个预言以后，他就决定去追杀哈瑞他们家。然后呢，那哈瑞听到这个预言以后，就知道自己没有别的选择，我必须得去跟这个伏地魔斗到最后，我们俩只有一个能活下来。然后但是这个老校长就跟他讲说不，其实不是这样的，就说这个你并没有命中注定你要去做这件事情，这里面都是选择。就是因为当初的话，其实出生在七月底，然后父母曾经三次逃避过黑魔王的这个家庭，其实有两个家庭，一个是哈利他们家，一个是他的朋友 Neville 他们家。那么最后实际上是黑魔王选择了哈利，他觉得应该是这家人，所以因为这件事情他来到了哈利他们家。然后哈利的母亲为了拯救哈利，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然后才使得这个黑魔王的计划没有成功。同时这个黑魔王的魔法其实带给了这个哈利很多特别的能力，哈利拥有一些就是说只有这个黑魔王拥有的能力，就是因为当初这个魔咒带在他身上。然后所以实际上是黑魔王的选择使得哈利成了现在这个哈利。然后这个老校长又跟着哈利讲，就说你不要管这个预言，你想想假如你完全没有听说过这个预言的话，你现在会怎么觉得，你会怎么看黑魔王，你会不会就说这件事情跟我无关，我就去念书了，我就离开这件事情。然后哈利仔细想想说不对，他杀了我的父母，我还是要那个，他害死了这么多我爱的人，所以我还是要就是跟他斗，就是是吧。所以这个老校长说你看这个根本就不是这个预言，这就是你的选择，对吧，就是哪怕没有这个预言的话，你还是会选择就是要就是为了正义，为了个完全不同的原因，你会去跟这个黑魔王搏斗。那其实在这本书里他其实强调的就是说他好像就是比较 play down 这个命运的作用，他认为所有东西都是我们的选择。但这其实是个永恒的问题，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真的知道。就是圣经里也讲，就是说神他是掌管一切，他是所有命运的主人。但另一方面，神又要求我们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我们要受审判，对吧？如果我们受审判，那就说明我们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来负责，那就是我们是自由的。那其实这两件事情是很难讲清楚的一件事情，到底有多少是命运，到底有多少是我们的选择。那这本书里面他讲到的就是说，他觉得老校长觉得全都是我们的选择，所以他很强调的就是这个，他说是我们的选择而不是我们的能力决定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大家去怎么看，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本身这个问题可能不是我们的理性可以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在我们的生活中去实践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相信我们倾向于相信命运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我们拿命运做一个借口，我就可以不做这件事情，然后就是很多时候是这样一种错误的来看待命运的一件事情。那其实还有一点，就是第四本书里面这个老校长最后毕业的时候跟这些同学们讲，就是说让大家想一想，就是说就是当你面对什么正确的和容易的时候，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生命中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问题。像我们这样的人，我们一生中大概不会有太多的机会像这种书里一样的，我们面临着正义和邪恶之间的选择，我是要做正义的一方还是做邪恶的一方，我们大多数都没有机会做邪恶的一方。但是我们常常会做的是，就是我们有正确的一个选择，还有一个容易的选择，我们会去选择容易的事情，是吧？这个同事他讲了很不公平的话，那我立刻就怼回去，我立刻就写一篇 email 来去骂回去，因为这是比较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的气在这里，对吧？那这个太太做了一件什么不好的事情，然后我马上就冷嘲热讽，就回去的话，这都是在选择做容易的事情。这孩子在学校闯祸了，我先给他一个耳光，然后再讲这件事情，因为打他这个耳光的时候，我是有一种满足感。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我们大多数人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我们说我打他的目的是为了他好，因为他知道疼了以后他下次他就不会去干这样的事情。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们是为了自己的原句去打他这个耳光，因为打他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满足感。但实际上 这个是个选择正确和容易的，因为你以为我们打了他以后他疼了，他下次就不会干这件坏事了，其实不会的，他下次干了这件坏事以后就不告诉你了，对，他偷偷干这件事情，他就不告诉你，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我们需要去提醒自己的，就是去选择那个正确的，不要去选择那个容易的。那么这个其实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因为我们的 willpower 非常有限，这每天可能早上九点半就用光了，就是、接下来一天都已经是在这个自动 autopilot 在弄，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神来帮助我们，就是从一点一点的地方，把这个对正确的东西的选择变成一个习惯，变成一个不需要我们的 willpower， 不需要我们每次去跟自己内心争斗以后才能做出这个正确选择，我就会变成自动的去选择神喜欢的这样的事情，这是我们需要去操练的。就我想友情可能也是大家会比较能够体会到的这本书，他讲到他们三个的友情，然后其实一开始他们三个是 unlikely friends， 就是那个因为那个赫敏这个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书虫加那个 know of all， show off， 对对对，他就他特别喜欢 show off， 就是他老师一问问题他就举手，那么其实很多时候的话确实全班只有他一个人可以举手，那么他很多时候有些简单的问题的拿分送分的题别的同学也想举手，他永远请在前面，所以就是大家都特别讨厌他，就这种人就是很讨厌。那其实他但是就很奇怪，他们后来有一次那个 Ron 就是因为他又在那个举手嘛，然后 Ron 就在背后那个模仿他，就是嘲笑他，就弄得这个小女孩非常的伤心嘛，因为他突然发现了就是他没有一个朋友，然后这小女孩就跑到厕所里去哭，然后结果什么正好那天有个山妖就是跑到了厕所里，然后呢这个罗恩和哈利想到因为是我们欺负他，所以他才跑到厕所里，所以我们必须得去救他，所以他们三个人就跑联手去和这个山妖打，这个山妖是十几尺高的一个怪物，然后最后机缘巧合他们居然把这个山妖给打败了。然后他这个书里就讲，就说有些事情是人们共同经历以后就不可能不成为朋友，那么就是战和一个十二英尺高的山妖战斗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当你们有一种特别的经历以后，其实这个连接就出现了，所以从那以后的话他们三个就变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然后就是但是他其实这个他们的友情也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挑战，那第三本书的时候这两个男孩都跟赫敏吵翻了，因为这个就是有人送给了哈利一个扫把，就是他们那个扫把就是巫师嘛，他们就是骑着扫把可以飞来飞去的那种，那个扫把是国际水准的那个，就好像你现在送给一个 teenager 一个 Porsche 跑车一样，对吧？那肯定是高兴死了。然后但是赫敏担心的话说谁会平白无故送你一个小孩子一个跑车，对不对？这太奇怪了，所以很可能你们有阴谋，他就跟老师告发了。那老师显然就是把这个扫帚给没收了，就说我要回去查一查有什么上面有没有什么 jinx 啊什么。那哈利气死了，对吧？就好像就说我舅舅送我一辆跑车然后被我爸抢走了，他肯定气死了。然后对，所以他就跟这个赫敏就闹翻了。然后结果赫敏他的宠物是一只猫，然后这个罗恩的宠物是个老鼠，然后这个就是各种迹象表明他的猫把那个老鼠吃掉了，所以他气死了，觉得他也跟赫敏就是吵翻了，然后他们两个人都不再理赫敏，然后他们共同的朋友海格就是那时候海格遇到了麻烦，就是遇到了法律上的麻烦，然后有一次海格就找这个两个男孩来，然后就是讲就是说那个说。听说你们现在不再跟赫敏在一起了，就说你看我现在遇到了很多这个麻烦，但只有赫敏一个人，他专门跑到我这里来帮我来这个查书啊，来帮我准备这个辩护的这个 case。他说我以为你们会把朋友看得比扫把和老鼠更重要。然后呢，就是这个海格其实对哈利简直就是个父亲一样的那种角色，他是个没什么文化的人，不知道是不是识字，但是他可以讲出很多很。朴素的这种真理，对，很温暖的这个真理，然后两个人就明白了，对，就说我们要去会和那个赫敏重归于好，然后他们就这样。然后其实到后来第四本书的时候，对，就是说第四本书的时候哈利和罗恩也闹翻了，就是因为罗恩永远都生活在罗恩自己，他就是他们家里面有七个男孩，他是那个最小的男孩，所以而且他的哥哥们都特别特别出色，所以他一生都活在别人的就是特别强大的人的阴影之下，他永远都不够出色。 那他现在总算有了个朋友，这个朋友又是一个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个巫师，所以他也永远都活在这个哈利的阴影之下，所以他心里实际上是有很多这样问题。那到第四本书的时候，因为一个原因，他就是受不了了，所以他跟这个哈利也闹掰了。然后最后也是，就是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友情就是在经过这样的挑战，经过这样的挫折之后，我们会达到一个更深的一个境界。那其实，这个图上的这画是那个老校长他讲到的，就是说 ，we are only as strong as we are united, and as weak as we are divided。其实这是一个，就是老校长他一张嘴就好多很多这种可以 quote 的这个很有哲理的话，他其实就是很有道理的。他说，伏地魔一个最强大的一点就是说，他总是可以 divide 我们。他让我们互相怀疑，他让我们想要保护自己而不去关心别人，他就是让我们把我们分离开。但是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可以团结在一起，就不管我们的爱好可能是不一样的，我们说的语言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只要我们的心是一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战胜这个恶魔。那这个关于友情里面，我觉得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人就是 Luna 这个人。那个 Luna 也是他们的一个同学。那个 Luna 她的母亲很早的时候就去世了，然后他爸又是一个那种疯疯癫癫的那种人，就是个小报的那个小报的主编，所以 Luna 就是一个没有妈妈的孩子，他就是没有人帮他挑衣服，没有人给他梳头，没有人教他怎么打扮。那所以他就会拿一个那个就是那个葡萄酒的那个酒塞子，拿那个做耳环，然后他会头上插一朵向日葵，然后这种的话，然后他穿的衣服都永远都不合身，都是很奇怪的这样衣服，所以他就变成一个那种 weirdo， 就是在 teenager 的女孩子的世界里，这就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大家都会拿他来开玩笑，所以他就没有朋友，他们很多他室友还bully他，就是把他的东西偷走啊，藏在什么地方来，就是捉弄他这样，所以他一直都没有朋友。那后来就是他参加了哈利给大家举办了一个培训班，因为那个学校已经不再教他们，那学校被坏人占据了，然后不再教他们那个魔法了，然后哈利就给开了一个班来教他们这些东西。然后他就说，后来他就说，我非常怀念这些聚会，就好像有了朋友。就是他有一个很特别的能力，就是他会把一些很 embarrassing 的话就是这么直接就说出来，但是说出来其实是很真实的一件事，因为他真的就是一个没有朋友的一个孩子。然后他第一次在这个 Harry 在赫敏在这个罗恩他们这里，他们找到了这个友谊。那其实 Luna 其实他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在这个书里的女主角其实是赫敏。赫敏就是一个 man of science， 就是说他书读的特别多，他的魔法特别特别强，然后他做事情非常非常周密，所以他们三个人如果没有赫敏的话，真的可能出门不了几步就被人弄死了。对，就是赫敏是他们当中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就是 mother hen 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 Luna 就是赫敏的一个正好相反，他是个 man of faith，就是他，但是他会相信很多非常荒诞不经的东西，什么怪兽啊，什么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是你还是可以看到，就是这个 faith 实际上是一个它有一些就是你的所有的书本，你所有的科学知识，所有的这些魔法它没有的一个能力。就是哈利在 Luna 这里他其实学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那这个 Luna 其实他非常的重视朋友，就是后来有一次 Harry 他们到了 Luna 他们家，然后他就跑到 Luna 的房间里面去，他就看见 Luna 做了一个 decoration， 就是好多的那个丝带，然后丝带上有他，有罗恩，有赫敏，有 Neville 他们的照片。然后他仔细看那个丝带上都写的字，就写的 friends， 就是朋友朋友朋友朋友，写满了全是朋友，就是一个很感人的一个想法。其实就是我们生活中其实有很多这样，就是有一些人他看起来其实蛮不起眼的，他的外表没有光芒，所以你看了他第一眼以后，你可能就不想再看第二眼，就是你就去找那些脸上有光芒的那些人，我们去跟那些人交朋友，对吧？但是很多人就会被忽视。但其实的话，其实每个人就像 Luna 这样，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非常可贵的一些东西，可以对我们有很大很大帮助的一些，就唯一需要的就是我们要去花时间去了解。所以我觉得这其实也是我小的时候我觉得学到了一个很有用的一个生活的道理，就是其实每个人都有他的光芒，那只不过每个人的光芒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就是往那一站，他 他就把你都给 radiant 了，你就会被他吸引，你就会想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实际上他有些人的光芒需要你花着时间去了解，然后你发现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个很宝贵的一个朋友。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他讲到了很多很多这个朋友的这个故事。这个书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死亡，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死亡这个主题我觉得还是蛮，对我来说其实蛮有收获的。因为其实我们圣经里讲了很多死亡这些东西，但是我就是特别感动我的一件事情，就是哈利他后来他为了救他，因为他知道了这个秘密，就是说因为他是一个，就是说伏地魔的灵魂有一部分贴在了哈利的身上，所以只要哈利还活着，伏地魔就不会被杀死。所以哈利知道他自己必须得死，那么他为了他爱的这些人，他就是甘愿他站到伏地魔面前让伏地魔把他杀死。那他死了以后，他就来到了这样一个白色的这样地方，他碰到了这个已经死去的邓布多。然后邓布多的话就跟他讲了很多很多很多，这个解释了很多事情。然后最后邓布多说，你其实还有选择，你可以回到尘世间，你可以复活，你有选择，你有复活的这个选择。然后呢，然后他就那时候他在这个地方呢还看见了一个很奇怪像个小孩子一样的一个东西，那个实际上就是伏地魔的灵魂，就是伏地魔他已经把他自己的灵魂给托持的不成样子了，就是非常可怜的一个样子在那里。然后这个老校长就跟他说，你有一个选择，你可以回去，就是你回去的话呢，你就继续去跟伏地魔战斗，或者的话你也可以选择就是 move on， 就你可以进入来世，去进入你的永生。那么就是说，他说我不能保证你回去以后你可以成功，你可能回去以后你会遭到更多的苦痛，你会有更多的损失，而且你还可能会输。但是我可以保证一点，就是说当你再次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会比那个人，会比伏地魔有更少的需要害怕的东西。就是当你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没有任何需要害怕的东西。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这就是我们信仰里所讲到的这个，就是说什么是真正的胜利，对吧？就是说我们真正的胜利就是当我们迈过死亡那条线，我们来到那个下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需要害怕的东西，我们没有一个审判在那等着，我们的灵魂不像是伏地魔这样已经被自己撕裂成那个什么样子，我们还保持一个完整的灵魂。那么其实我觉得他的这个比喻其实好像比我在圣经里看到的经节给我一个更真切的那样的一个，就是说战胜死亡的那种力量。对，就是我们真正保守我们的，其实就是我们，就是说这个老校长他讲过，就是说当我们面对黑暗和死亡的时候，真正让我们恐惧的其实就是未知，没有别的。那其实你仔细想想，其实还是有一些，其实可能不完全是未知。我们害怕死亡还有一个原因，比如说我们不愿意和我们相爱的人分离，我们不愿意，我们这世界上还有很多留恋的东西。但实际上的话，就是说真正能让我们面对死亡和黑暗没有惧怕的时候，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到了下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需要害怕，我们那些相爱的人我们还会在一起，我们那些留恋的东西我们还可以在一起，然后我们唯一做到的是我们保住了我们灵魂的完整，然后我们可以走下一步的路程，而不会像伏地魔一样他已经把自己就走到一个没有挽回的一个地步。对，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我这本书对我其实是一个蛮，怎么讲，就说属于生活上一个很有帮助的一个，对，就是他其实讲到了一些很深刻的一个东西，不完全是个 teenager 的博客。勇气，对，就是这个小胖子，这个就是 Neville 是一个就是好像特别没有能力的那样的一个小孩，他的魔法特别特别差，然后他总是被人 bully， 然后就非常胆怯。但是他在 Gryffindor 这个学校是专门挑选那些勇敢的人，所以大家一开始都觉得很奇怪，你这个人怎么混到 Gryffindor 这个学校里来的？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勇敢。然后他就说，他展现了说一个不同的勇敢，就是说他老是被这个其他的小孩子 bully， 然后 Ron 就跟他讲说你要站起来跟他们打，说你要有勇气。然后结果那天晚上 Ron 他们要出去那个探险，然后这个 Neville 就站起来了，说上次你们出去探险已经让我们那个学校丢了好多分了，我绝对不能允许你们再出去伤害我们的学校。 然后那个说你告诉我的要站起来，然后罗恩说我告诉你的是对别人不是对我，不说不是我要跟你们打，他说 I will fight you。 然后最后呢他的魔法太弱了，所以赫敏一下就把他给石化了，对，他就石化了。然后但是后来老校长就是在期末的时候奖励了他，就说站起来反抗敌人需要勇气，但是要站起来反抗你的朋友需要更大的勇气。其实这个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也是这样，其实我们很容易可以做一个好好先生，对吧，所有人为了所有人都喜欢我，我就不会讲任何可能让你伤害你的话，但是这不是真正的朋友，这也不是真正的勇气。就是有时候我们真的看到我们的朋友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能站起来，我们能跟他讲。